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周总红会，让我是小董，陪你聊聊室内设计跟装修，分享我的实务经验，聊聊我的观点。今天我们专门来聊聊防水啊、哦。我们非常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哦，有私讯哦，有男有北，有男有女啊。那大家蛮常就是来发问的呢，几乎都是防水哦。那更甚至我们有听众因为自己的翻修的这个过程哦，这个防水实在是太过糟糕，就光我听口述跟看照片这样子，我觉得问题颇大啦齁，问题颇大啦。那防水嘛，这个东西毕竟各家门派各有不同哦。那如果有专业的防水师傅、防水厂商有听到，我们也可以互相来讨论切磋一下哦。明明我自己就是设计师嘛，搞得很像防水师傅哦。那今天呢，防水我们先直接下结论哦。不管你用什么材料，只要这个材料不奇怪哦，不管你用什么工法，只要这个工法它做起来 OK， 速度够快，或者是说它做得够完整，只要你做完不会漏水，然后可以撑得上正常使用年限，然后比较短可能3到5年，更长的比较好的环境的话，可能可以用5到10年甚至更久。除非你遇上极端的天灾哦，不然你如果有上述我讲的这个年限，然后你不会漏水，然后你做的又使用的材料又非常 OK， 做的又好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好防水哦。那防水这个东西哦，它真的是一个你在岁月静好的洗着澡大着便，然后外面下雨你可以安心的在家里看电视，真的是防水这个东西哦，为了你的安逸哦，它扛着这个责任负重前行啊。那以前聊过防水其实呢有各种专用的防水材质跟各种工法，那今天呢、我们就直接来介绍几种防水失败率极低的做法，这个不算商业机密啦。那有人如果因为这样子听一听，然后就说什么反正就恭喜到对于微博，那这样我也是佩服佩服了啦，就你光听就会这样。好啦，首先呢是外墙防水哦。那外墙防水通常会施作在外墙的结构体上哦。那一般都是使用不垂流 PU 或者是填缝材哦。那这种东西呢，它主要就是要抗裂哦。我们外墙的结构体最怕就是裂开哦。那我们就是抗裂，以抗裂为主的来做这个防水的目标哦，防水的目的。一般哦，在外墙、窗户以及阳台啦、女儿墙的周边啊，都会特别做补墙哦。因为这些地方呢，其实容易因为这个水泥哦，比如说灌注的关系、施工程序的关系，容易产生应力裂缝或者是冷缝现象哦，进而有这些裂缝，然后造成漏水。而在外墙贴瓷砖之前哦，有的这个良心厂商哦，或者是良心建商呢，他们都还会再上一层弹性水泥，等于说你一间房子的外层就有2层防水了，那做整个房子的这个防水覆盖哦。那有人会问啊，为什么不使用不垂流 PU 哦？在贴瓷砖之前为什么不使用不垂流 PU？ 这样子效果不是更好吗 ？No， 哈 ，PU 类的防水剂呢，由于它是属于橡胶的质地哦，所以呢，我们要在外层，尤其是这个垂直面做水泥加工的时候，因为它是橡胶质地嘛，其实它本身对于水泥的这个加工的附着力，它就极度的不友善，所以就算你是做这个不垂流 PU 做完之后，我们一般在施作就算是平面，师傅们呢都还会在这一层 PU 上面撒上一层细沙细石子，一层细细的让它附着在这个 PU 上面，这样子可以增加我们水泥的这个附着力。那如果呢你是做弹泥的话，因为它是弹性水泥嘛，基本上它的毛孔、它的这个粘性、它的这个质地本身都是跟一般的水泥是比较契合的，所以是做弹性水泥之后再覆盖做这个水泥，基本上就比较没问题。那如果说你是单纯做完弹泥之后呢，就直接水泥粉光，然后直接做油漆的，通常这个油漆哦，这一面油漆也会选择使用防水抗 UV 的涂料。好，那对于防水漆来说哦，应该不是说对于防水漆，对于任何防水材料来说，紫外线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大杀器哦，它会让这个防水的表层加速裂化哦。就你这个防水就算你面漆上好了，你这个防水只要是长期晒太阳，它使用的年限一定会比没有晒到太阳的还要来得短非常非常多，甚至会翘起来啦、翘卡啦哦，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哦。再来呢，我们建筑物里面啊第二个需要防水的就是阳台了哦。那除了外墙这种接缝使用不垂流 PU 之外啊，阳台呢这个也是基本简单哦，也是上个 PU 或者是弹泥基本上就算是完事了哦。 但是最重要的哦，还是要在这个女儿墙啦、啊，或者是这个阳台接缝处哦，一定要做好完善的防水。那甚至呢，会在可能产生裂缝的地方哦，除了上 PU 之外，还有的人还会贴网哦，贴上一层抗裂网，来就是尽量的哦，防止后续裂缝产生，然后导致漏水的这个情况哦。再来。哦、第三个我们建筑物防水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大多数人遇到最麻烦的防水问题，在装修的时候啦、哦、会遇到的防水的问题就是厕所、哦、厕所可以说是每天都用水，所以防水工程的这个图，从这个涂布上的材料啦，从这个高度啦，管线附近啦，到边边角角都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注意。那厕所使用的这个防水材料材质部分，之前厕所部分哦、我们自己就已经有聊过了，今天就不赘述哦，有需要的听众可以自己去听哦。这里哦，我们就稍微来叙述一个我们一个听众问我的一些问题哦，就是我就跟他聊天嘛、哦、那就聊了一下他那边现在做厕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哦，就是像是这个止水墩的部分、哦、厕所门口止水墩的部分可能是因为做法、哦、会产生一些冷缝、哦、所以做完弹泥之后会漏水、哦、那再来他有做吊管、哦、有新挖了一个孔，然后穿了一根管子下去的这个排水吊管，吊管会漏水。好、哦、那再来就是防水，整个防水做完弹泥之后、哦、然后在试水的时候啊惨了，会漏水。然后呢我们这个听众他的厂商在填缝的时候居然选择水性矽力康、哦、选择水性矽力康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不妥的材料啦，齁，这个东西它就比较不妥。水性矽力康其实它本身会溶于水，所以你用会溶于水的东西来做这个防水的材料，即使你把它补上去之后，你再上一层 PU， 那它还是有可能会水解。OK， 它本来就不是用在防水上面的材料，即使是矽力康，一般的中性矽力康也是哦，他们的使用年限其实都低于现在我们在使用一般防水材料的这个年限非常非常的多，只是它稍微抗晒一点点而已，它基本上可以做表面材而已。不然呢，这些防水材料如果我们大家都是做完之后一起埋在水泥底下的话，矽力康的使用年限不见得会比较高哦。那厕所部分的防水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讲过啦，讲过不是做过，讲过蛮多次的了、哦、所以如果有真的有其他细节的问题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私讯我、哦、那我就会尽量的帮各位解答。那再来哦，就是如果你是有钱人，你住透天，然后你是住那种联动的透天的话，来注意咯，有一个地方可能会漏水，那就是屋顶的女儿墙接缝处。这个地方的防水如果你要做的话，一定要做成盖子状的哦，不要就是在做防水的时候还在那边分说啊，这个是隔壁户的女儿墙，我做到中线就好，好，很好，这样子搞，你有的时候呢，你的这个防水哦，你这个防水哦，有一定的几率会让你白做哦，因为这个防水那个女儿墙中间可能会有一个接缝，可能不是每一间房子都这样，但是如果你的房子刚好有这个接缝，然后你刚好又把防水做一半的话，我告诉你做这个防水是没用的，水还是会从那个接缝处流下去哦，所以请把这一层防水做到超过女儿墙，而且做到隔壁的另外一侧、哦、隔壁的就你女儿墙的对面啦、啊、女儿墙的对面啦、啊、不是做到对面的墙，是那一个墙的另外一面、哦、做到那边然后折下去，往下折至少10公分吧，这样子才能够有效的防止水汽从女儿墙上方的缝隙渗入哦。那如果说你的女儿墙你有办法知道说、欸、这个女儿墙先盖后盖它的板模是怎么做的，那我们就针对从板模接缝的地方去做的话，效果就会更好更好。再来，如果你家是在大楼顶楼一二十年以上的房子、哦、在顶楼通常都会漏水嘛、哦、那一二十这个顶楼的房子通常都会卖的比较便宜、哦、会漏水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哦。那如果你会漏水，然后你家又是一二十年以上的房子的话，这个时候你上顶楼去看哦，有很大的几率你家的屋顶是隔热砖，就一块大概18公分到20公分左右方形的瓷砖，中间可能会有圆形或是菱形的这个花纹，灰色的、哦、那个时候的防水的施工技术跟观念不是跟现在一样哦，这个等等会提到哦。那如果说你家顶楼已经漏水了 OK， 你已经漏水了。然后呢，这个漏水呢，要谁来处理呢？它因为属于公设嘛，所以实际上是必须由大楼的管委会要来处理。那大楼管委会要处理的时候，请不要像是一些为了贪图便宜的做法，直接在防这个隔热砖上面直接上一层防水哦。这个是治标不治本，有的时候连标都治不好哦。请他们一定要整个打掉，重新做防水，因为这个隔热砖其实它下面蛮容易膨拱的哦，就接着不良啦、哦、没有接着。那它本身的伸缩性也蛮大，它中间那个缝很容易裂掉。如果你这个时候只直接在上面做一层防水的话，第一，这一层防水其实很容易因为热而导致它快速裂化而失效。再来第二个，它可能会因为这个隔热砖，所以它很快位移啦、裂缝啦，那产生裂缝，然后你又继续防继续漏水。所以你做这一层根本就没有意义，你必须要做的是把它整个好好的打掉，然后把防水好好的铺好，然后再重新粉刷，或者是重新做上一层面漆，或者是 anyway 防水变水泥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要打掉重做，好好把它弄好，不然你的这个防水层它真的就很快就会死掉了，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死掉。住在顶楼的你呢，又会开始因为外面下大雨，你家就开始下小雨了。那建筑物本身的防水的部分大概就这样子哦。那我们为什么现在的建筑物都要做防水呢？为什么二三十年前、一二十年前没有所谓的防水呢？这个原因主要是来自于建材的变化、哦、那因为自然的开发啦，或者是种种各种因素啦，材料的进步啦，现在的建材啊已经从传统的比如说这个水泥是石灰、石灰的这个比例可能很高，慢慢的这个石灰的比例越来越少，然后会加很多化学建材进来，什么抗凝剂啦，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化学材料等等之类，总之就是现在的建材都因为科技进步的关系，可能为了要做比较好做，可能要做比较快，可能要成本比较低等等等等，或者是自然资源并没有这么多可以开发了。好，这些东西还有工法、哦、这些东西呢都导致现在的房子的材料本身、哦、它的防水能力越来越差。 OK， 以前可能这个恐吓的房子、哦、就是 RC 啦，现在以前的 RC 可能做完之后它根本不会进水，或者是它进水超慢超慢超慢，雨下个两天然后再晒一晒干了，水都来不及漏进你家，它就已经被晒干了。不好意思，电话响了、哦、再加上呢，因为现在刚刚讲的这个化学建材的关系嘛，也就是说这个水啊它真的就是越来越容易渗进来了、哦、就各种材料啦，各种反正就上述各种原因啦、啊、所以现在才会有防水这个产业哦，然后它越来越怎么讲蓬勃发展哦。好啦，那我们呢接下来聊聊建筑物本身它的这个防水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去简单的判断、哦、你的住家是不是有漏水的状况、哦、那漏水这个状况呢，其实你判断单纯用肉眼看的话，可以说是要加上一些推理啦、哦、透过一些蛛丝马迹来推断可能的位置、哦、跟漏水的原因、哦、那如果说你真的要超级超级准、哦、要嘛关落音，要嘛你就是直接砸开，直接把那个地方砸开，或者是你就是拿着一台动辄数万元的专业仪器来做测量、哦、那今天我们就说简单的判读就好了、哦、那如果说你有任何大问题呢，其实还是寻求你专业你身边专业的厂商来帮你做协助、哦、因为这些东西呢需要现场看，而且可能如果你是大楼的话，可能楼上楼下都会有一点点的关联、哦、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严重非常着急、哦、抓漏啊水这个东西千万不要拖、哦、真的不要拖，就赶快找厂商来做，帮你做专业的鉴定、哦、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简易的判读。好，首先呢，油漆的这个水泥墙面出现水痕水渍、哦、那更严重者呢，可能会出现白色的这个粉状析出物，而且导致油漆剥落。如果有这个情况、哦、那就是俗称的壁癌。OK， 那这个壁癌我们要怎么样判断它是水从哪里来呢？第一个，如果这个墙壁哦，这一面墙的外侧它就是户外，会风吹日晒雨淋的那种户外，而且你的这一块不要叫，而且你的这个墙壁它的这个壁癌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大的哦，是一整面的哦，那极度有可能就是从这一面墙的外侧哦、可能是从天花板或者是从比较高的缝隙渗水进来，然后一渗就是一大片的。那这个东西、哦、 打针是有机会可以解决的，也就是所谓的高压注射啦，它是有机会可以解决的。哦，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衰小的话，哦，那就是整面墙的防水都不 OK， 那它你有可能就是必须整面外墙的这个水泥啊、瓷砖啊都必须整个打掉，重新拉皮防水重做，严重的话。那如果说你这个壁癌的部分呢，它高度有高有低，面积不大，但是就是没有连在一起哦，东一块西一块，那有可能就是这整面外墙的防水失效，或者是说因为地震产生的局部裂痕而导致漏水哦。那这个分布不是规则分布，就是它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哦。那这个情况啊，要么就是一样啊，整个外皮剃掉，然后重新做一层防水，一劳永逸啊。不然呢，你如果要东补补西补补的话，可能你三个月五个月之后又要再重复一次这个动作。那如果说你的壁癌的这个位置，哦，这个部分它很低很低，那基本上我觉得是外墙的这个几率就不大，不太需要打除，只需要再重新表面做一次防水，哦，或者是找到这个渗水的细缝一次把它处理起来就可以了。再来，如果说你有壁癌的地方，这一面墙壁是在厕所的外面，哦，这就也就是说这一面墙的另外一侧是厕所啦，那你就要担心说到底是墙面的防水失效，哦，厕所的这个墙面防水失效，或者是管线漏水呢。如果说你的厕所墙面或者是这个地板的防水失效，通常你会在厕所有用到水的时候，例如你冲洗地板墙面或是洗澡的时候会有水汽明显的渗出，那个时候会特别湿，或者是你在洗完之后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内你会觉得那个地方特别湿，那没有使用的话，那个地方就不会湿的，它就是干干的但粉粉的这样而已。那这种情况不严重的话呢，其实有特殊的浸泡式药剂可以处理啊，就是泡个三到五天、七天、八天之类的哦，就药到病除啦。那如果齁，哦，它不是浸泡式药剂可以解决的，那就没办法啦，对不起啦，必须整个打掉重弄。那如果说你不是在用水的时候，它就是三不五时一直在那边渗水，一直在那边渗水哦，那可能就非常非常吃力了，非常假烂了哦。这个要嘛就是管线破掉，不过更多呢是因为房屋老旧，然后那个管线弯头的地方锈蚀，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哦，就是在这个管线弯头的地方零件的地方锈蚀造成的漏水哦。那大部分会漏的都是热水管，当然如果你刚翻修完它就漏水，那肯定是你做的过程哦，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差错，这个不把墙壁凿开看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当然啊，一样有更特殊的药剂可以在不着墙壁的情况下把漏水管线漏水的地方补起来，但是因为这种东西、这种药剂、这种施工方式，它条件非常的严苛，价格又高，然后又有最重要的它有风险成功率的问题，所以我个人不是很推荐哦。好啦，总之防水这种东西呢，只要你做完不会漏水，然后你找专业的厂商来帮你判断，然后不要用奇怪的材料，不要用奇怪的做法，一次就把它搞定的话，那这样子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防水咯。好，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有任何问题欢迎加我的 IG 或是脸书搜寻这种红外亮私讯我，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你的留言哦。谢谢各位的收听，拜拜。